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三下午的6: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最新的收盘情况。那么由于国会可以说是三进三出就债务上限的问题呢，至今还没有达成协议，所以也加剧了市场投资人们对于违约的这个担忧今天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已经是连续第四天下跌了。道琼在收盘时跌了255.59点，跌幅 0.77%， 收在32,799.92，标普500下跌了30.34点，跌幅 0.73%， 收在4,115.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6.08点，跌幅 0.61%， 收在12,484.16点。那么今天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共和党的领袖Kevin McCarthy 他们在上午呢是又开了一次会想要就这个31.4万亿的美元债务上限呢再磋商协谈不过呢后来我们看到结果就是还是没有双方达成一致在下午的时候呢白宫又发表说明说呢这个和共和党的谈判算是富有成效的双方往前进步了，只是还没有最终达成一个 deal。 那么众议院的议长 Kevin McCarthy 呢在今天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态了他说这个谈判代表们在支出上限的问题上是存在关键分歧的，要想达成任何协议呢他都希望共和党认为都必须削减一些可自由支配的支出，而不是像拜登总统提议的那样要保持2023年的开支水准，然后呢也不提高税收那 Kevin McCarthy 是说呢他觉得这是常识明年的支出得比今年少，他说这是合理的就像每个家庭一样，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呢就是要紧缩开支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是两党不同思路的这个分歧就在这边那么虽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之前有警告国会说6月1号就是潜在的叫做大限日如果在那之前双方不谈妥了的话呢让美国国债违约的话那是后果非常可怕的那么所以呢他现在我们看到金融市场确实也呈现了一些压力不过很多投资策略师呢都认为说其实美国违约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的高，为什么即使突破债务上限相对于其他政府支出呢其实财政部还是有可能优先支付一些债券的本金和利息，而且即便违约的话呢也可能只是延迟几天付款而已那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说呢这个一再强调大限将至这种压力性的言论呢也是就是两党在谈判当中起码在民主党一面呢这是他们给谈判施压给舆论施压的一种方式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个债务上限它要真的一旦违约的话确实是对股市金融市场房贷利率这个信用卡利率等等等等吧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对美国的信用评级甚至全球的金融市场都是有冲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担心肯定是有，那么一些这个影响呢现在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债券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就是公司债的交易价格换算出来的殖利率低于公债殖利率因为通常公债被认为是没风险的比公司债更安全的一种投资，那么比如说8月8号到期的一个微软债券是大约 5% 的殖利率就这个来交易的然后上周的殖利率呢有时还不到4%，相比之下8月6号到期的国库券呢殖利率是高于5.2%这个债券的价格和殖利率是呈反向走势的。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投资人宁可花钱花更多的钱买进一些公司债，比如说强生公司的这个债券，也不去买美国的公债那确实这个在债券市场呢像微软强生表现的比较突出是极少数拥有这个标普500和穆迪 AAA 平等的公司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也出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一个现象吧似乎投资人在去寻找这样的一种避风港好，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股市的影响50 Park Investment 的 CEO 叫做 Adam Sherhan 他呢有一个分析，他说随着6月1号这个临近市场是处于回调的模式，那么原因呢是超卖和对不利债务上限结果的担忧在加剧他说当恐惧占上风的时候呢投资人往往会抛售然后再提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情况。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大家投资人也都在关心这个联储局它的会议记录啊。那么这个会议记录就一窥说，是六月份是对于再次加息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那么这个会议记录今天那我们也看到了啊，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议记录上，所说的啊，就是说这些决策官员们说，没那么确定还要再升息啊，就不像以前那么鹰派、那么强势的那种说法了啊，没那么确定。那么到底会不会再加息呢？也留了一个活口啊，就是说要看到时候的这个数据啊，这个就业数据啊，各方面的通货膨胀数据呢，来再决定。所以语气上其实是缓和松下来了很多了哈。那另外呢，还有财报季啊，已经进入尾声了啊，像是这个 COS 还有 ANF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休闲服装品牌公司哈，今天是公布了，这两家公布都是有意外的获利成长啊。像是 COS 呢，它的这个获利是暴涨 7.52%， 那像 ANF 居然暴涨 31.07% 啊，所以这是非常可观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辉达呢，盘后也公布业绩啊，那大家主要在关心说这个 AI 方面它的表现如何啊， AI 相关的这个芯片在这方面它的表现如何。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整个的就是升息啊，到底它的可能性会对股市的一个影响呢？ BTIG 的一位首席技术分析师叫做 Jonathan Krinsky， 他认为说这个六月份和七月份再次升息的可能性会让纳斯达克指数处于危险的区域。他说纳指现在已经是极度脆弱了，到目前为止呢，转向落后者的趋势哈是难以琢磨的。他补充说13200点呢是纳指下一个关键的测试点啊。他说最近几周联邦基金期货是悄然开始反映了更多的涨幅，和近期联储局可能结束升息的预期呢是互相矛盾的，这种相关性来来去去的。但是由于纳指的这种疲惫呢，他认为下行的风险仍然很高。那另外呢，也花点时间关注一下中国的经济哈，因为中国可以说是中美两大啊，这个两大国在世界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其实都是对整个经济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中国我们看到随着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变种又在中国出现蔓延，也在威胁着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复苏。那么人民币的交易价格呢，处于今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截至到今天下午，中国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是 7.07， 创下2002年12月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啊。对于中国方面的经济情况呢， LPL Financial 的首席全球策略师叫做 Quincy Crosby， 他表示说啊，随着现在北京当局在努力的缓解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青年失业率啊非常的高在中国，然后这个中国也深陷债务泥潭啊，对这个房地产市场是债务泥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高债务水平呢也阻碍政府人民币还有工业金属的这个疲软啊，这种种迹象啊，其实都在显示中国现在经济是非常的脆弱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除非他说有适当的财政纾困措施，他说否则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会受阻的啊。那么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啊，美国的股市还有尤其是今天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美债上限的问题哈，它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那么这只做资讯的分享啊，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那关于这个美债，我们看到到现在两党还没谈出个结果来，它具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然后从更深层次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影响会是如何呢？明天这个时间哈，订阅会请一位宏观经济分析师啊，Jerry 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到时候呢也请大家锁定收听。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呢带您关注啊共和党方面啊这个要参加2024年大选的候选人又多了一位啊，就是不出人所料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今天正式宣布了，什么情形我们等会儿详细来看。